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是我们主日，又是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上帝的日子，我们这些人都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17:3，我们一起来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每次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和世上的宗教不一样。世上的宗教他们有时候到那些庙里面就是叩拜，然后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其实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讲道、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都是为了认识上帝。而且我们不是知识性的认识，这里面说认识我们的上帝就是永生，所以是生命性的认识。你越认识上帝，你的生命就越丰盛，你越不认识上帝，你的生命就越枯萎。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都来认识他，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的12讲。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道成肉身。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在经上告诉我们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你那里来。所以当我们来传讲你的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来讲理论，我们乃是来传讲你的生命之道。而且我们是被你所感动，被你所膏抹，我们能够将你的道传讲出来。所以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分享当中，我们不是讲那些冷冰冰的道理，而是充满生命活力的生命之道。特别求主你的圣灵来膏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讲台能够按着你的心意将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也特别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直播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看录像的，主啊，求你都将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让你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激荡，让你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更新，让你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医治，使我们每个人都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大得激励，我们生命更新。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道成肉身啊。在我们分享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先来读神的话语。我们把约翰福音1:1-4以及14节啊，这5节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齐读这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我们之前啊一直在讲这个约翰福音1的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太初有道，好，和这个创世纪一开始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是遥遥相对，这个世界是从起初开始的，但是基督是从太初开始的。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我们的主基督他是造物主，然后讲到他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是人的光。好，就是我们知道说主基督他才是我们的生命之光，所以一个人有了基督他的生命才有光，一个人没有基督，哪怕他再有钱，哪怕他看来性格再好，其实他是在黑暗当中。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呢，就是道成肉身，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14节的经文，这里面讲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经文是一个重大的宣告，然后宣告了基督是道成肉身。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知道，其实道成肉身呢是基督教最独特也是最重要的真理之一，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查考，去明白关于道成肉身的真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从3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我们去看看道成肉身向我们宣告了哪些重要的真理。第二个，我们就要去思想一下，为什么上帝要道成肉身，为什么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然后第三个我们要去思考的是什么呢？就是道成肉身的福音给我们有哪些深刻的启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方面哈，就是我们来讲说这个道成了肉身。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的说道成了肉身，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因为我们啊经常都是讲啊经常都是看，好像没感觉了。但其实道成肉身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是基督教很重要的真理，甚至它是基督教的根基。如果把道成肉身推翻了，基督教就被推翻了。如果道成肉身不曾发生过，那么基督教信仰就灰飞烟灭，弟兄姊妹。所以道成肉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而且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这个按照我们现在讲的，我们年份是什么年份啊？现在是2024年，是吧？为什么叫2024年呢？是主后2024。按照什么算的呢？按照基督道成肉身算的。当然这个推算哈，这个是有一些误差，就是当初推算的人啊，在推算上面可能错了一点点，那么错3-4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你就会看到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对人类世界，对人类历史影响重大。所以现在全世界各国通用的都是以基督降生作为纪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你就看到这件事情，这是上帝做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来看一看道成肉身它的真理向我们去宣告了哪些，让我们要去晓得，要去知道。那讲到道成了肉身的时候，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看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讲到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他是道，我们之前讲过，那么道就是神，对吧？那基督是上帝，道成了肉身表明什么呀？表明基督不单是上帝，还是什么呀？还是人。肉身指的是什么？指他成为一个人，他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知道的时候，我们讲基督道成了肉身的时候，第一个希望大家就要去晓得说，我们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奇妙的事情，他是独一无二的，就是他是神人二性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要做我们的中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提摩太前书2章5节。好，提摩太前书2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你注意，我们之前反复跟大家去讲了，整本圣经也不断的去宣告，宣告什么呢？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不是次等的神？他是完全的神，没有次等神，次等就是假的，要么是真神，要么就是假神，对不对？基督是完全的真神。然后我们去看圣经，圣经里面讲说主耶稣基督他是什么呢？他是道成了肉身，就是我们读的经文约翰福音这样去讲，我们刚才读的提摩太前书2章5节也讲了说降世为人的什么呀？基督耶稣，他成为真实的人。所以你要明白，这是只有基督是这样子的，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是用他完全的神性取了完全的人性，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所以你去看圣经，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生起来是不是一生起来就会说话？他是不是一生起来就能行神迹？他是一个生起来的时候跟我们一样是个小婴孩。你注意哈，在古兰经他们也称耶稣是大先知。他们在古兰经里面怎么讲耶稣呢？他们讲耶稣是很神奇的，其实就不像人了，你知道吧？他一生起来就跟人不一样。然后呢，他甚至他们讲了一些其实圣经里面根本没讲的东西，就是他们编造的东西在里面，说这个耶稣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在地上拿了一团泥，然后吹那个泥吹了一口气，那个泥就变成一个麻雀飞走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子的。那其实这些跟圣经讲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大家再去看哈，我们再去思想，其实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一个真实的婴孩，对吧？是一个真实的婴孩，然后逐步长大成人。那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基督需不需要吃饭？他要吃饭的。他会不会肚子饿？他会肚子饿的。他需不需要睡觉？他会。大家记得有一次在船上，主耶稣困了，他睡着了，那个船摇来摆去，对不对？然后他，你就知道他真的是很辛苦很努力的服侍我们，所以那个船摇得很厉害他都没醒。我们相信主耶稣不是在那装睡，因为他不会做任何假的事情，他就是沉沉的睡着了。 门徒去把他摇醒，说夫子啊，这个船要翻了，我们要死了，你不管我们吗？然后主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了，船也就安全了。但是之前耶稣在睡觉，对吧？包括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然后到门徒中间的时候，门徒在海边打鱼，然后主耶稣专门让他们烤了一条鱼，说拿个鱼给我干什么，我要吃，耶稣就把那个鱼吃下来了，对吧？所以你去看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是真实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我们中国神话传说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一个孙悟空哈，大家记得是吧？说孙悟空是怎么样子啊？是石头里面蹦出的一个石猴，对吧？然后还讲那个神话传说，讲哪吒，说哪吒一生来是个肉球，然后他爸爸一剑劈下去，啪一下跳出来，对吧？然后后来哪吒可以三头六臂，哇，人家就说这才神呐、啊，这才神呐、啊，牛啊，是吧？但是圣经里面从来不讲这些，因为这些就不是人，说难听点，这些都是妖，同意吧？而且妖怪不是真实存在的，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人，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有几位中保啊？只有一位中保，哪一位中保啊？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我盼望大家要记得，我们说神人二性的基督是神人之间的桥梁，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你要记得。所以只有基督能做这个工作，只有基督能做这个工作，他在上帝面前他可以代表我们人。为什么？他是真实的人。天使能不能代表我们人到上帝面前？为什么不可以？天使，圣天使也是圣洁的，也是良善的，对吧？但为什么圣天使不能代表我们？他们是受造之物，所以不能代表，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不是。天使不是人，他跟我们不是同类，同意吧？他跟我们不是同类，虽然天使也是受造的，但他不是同类，他不能代表我们人。能代表我们人的是谁啊？只有真正的人。你看亚当是不是代表我们全人类啊？所以亚当堕落了，我们亚当的后裔怎么样子啊？生而有罪，都堕落了。基督被称为什么？末后的亚当。所以基督得胜了，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怎么样子啊？也得胜了。所以如果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的话，这一切我们讲的基督教的救恩，就我们来说不单是救恩论，是整个基督教全部都崩塌。所以你去看，这就是上帝的宗教和世上人创造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人创造的宗教因为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所以他要多找几个支柱，免得其中一个支柱出问题之后还可以靠其他的支柱。但是人找的所有的支柱其实个个都会崩塌，基督教就一个支柱，什么支柱？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只要你证明耶稣不是神，只要你证明耶稣基督不是人，只要你证明耶稣基督不是神人二性的，基督教就可以崩溃了。但是这么多年来，从魔鬼，从世界，不知道多少人想让基督教崩溃，崩溃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没有呢？你说我们基督教太厉害了，他们想让我们崩溃，我们把他们一一都打倒，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告诉你真正的原因，因为基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是一个不可推翻的事实。谁能把事实推翻？谁能把事实证伪？就我们举个例子，我现在站在这里，我是一个真实的人，对吧？有人说这个梁弟兄根本不存在，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我就站在这里，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是不可推翻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个最伟大的神迹显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那么他要在上帝面前代表我们。所以上帝看到基督的时候，就把所有属基督的，上帝怎么看基督就怎么看属基督，然后他在我们面前代表谁？他在我们面前可以代表上帝，阿们吧。他本来就是神。所以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谁了？就是看见父了。所以我们能不能看见上帝？
能。
看见谁来看见上帝啊？看基督。你说我看见牧师能不能叫做看见上帝？不可以。牧师是上帝所造的。我们看见宇宙万物是不是就叫看作上帝？没有，宇宙万物是上帝的作品， 但是唯有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神，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些人可以看见上帝的，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看见，将来到天上我们就亲眼看见，阿们吧。你要看见这些，而且我们说，当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这种神人之间的中保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深刻的影响。什么深刻的影响呢？就是我们请大家去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弟兄姊妹，我让大家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就好好的去看。就看什么呢？你要去看见在这里面讲说，神和人之间有几位中保，一位中保是谁？耶稣基督。但是你去看世上的宗教，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这张图大家知道是什么吗？金字塔。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金字塔型的，所有的宗教他们讲的都是层层中保。如果你是底层的信徒，你要通过层层的中保，一层一层一层往上来跟上帝去交流。唯有基督教讲说神和人之间有几位中保？
一个。
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现在能不能跟上帝说话？
能。
你自己哇，你自己就跟上帝可以说话了吗？我觉得你很软弱的哦。可不可以啊？对了，我们姊妹很坚定说能。为什么能？因为神和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啊？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我通过耶稣基督我就能跟上帝说话了，阿们吧。所以他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去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和其他宗教有什么区别？其他宗教有没有祈祷的仪式啊？
有，
很多宗教都有，包括信佛的、信伊斯兰教的，他们都有。但是我们跟他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我们跟他们的重大的区别就是，你祷告的时候最后一句会说什么？奉谁的名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你直接跟上帝说话。上帝会不会说，哎呀不行，你直接跟我说我耳朵听不清啊，你要找一个声音大的让我听见，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上帝说，你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就听见。然后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能不能听见？我们通过谁来听见？也是通过基督。弟兄姊妹，我们说基督是神人之间的中保，基督是神人之间唯一的桥梁。所以你通过基督，你奉基督的名去祷告，你奉基督耶稣的名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你去读经的时候，你在基督里面读经的时候，这就是上帝跟你说话，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说，我们都去读圣经。然后有些非基督徒甚至比我还聪明，有些非基督徒懂好多种语言，他英语比我好得不得了，我只能读中文圣经，他英文圣经都读得准，而且还知道每一个词特别精确的意义。但只要他没信耶稣，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读不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缺了一位中保，叫什么？耶稣基督。你为什么虽然在人看来没有那么聪明，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却读出那么多的味道？因为你有一位中保，叫做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和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都不一样，也因这个缘故，连我们基督教的组织形式和其他宗教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去做对比，我们不是说要故意什么挑起纷争的意思，没有这个意思。你去对比天主教，受世界的影响太深，所以天主教的那个组织架构都是金字塔型，对吧？最顶尖的是教皇，然后什么枢机大主教、红衣大主教，一路下来最后到神父。在天主教里面是不许基督徒自己真的你自己跟上帝祷告，这在天主教的教义里面是不许可的。所以你有问题了，你有罪了怎么办？你有没有注意看那些电影，他们去找谁啊？找神父干什么呀？忏悔，找一个小黑屋，对吧？神父坐那儿，中间隔一个板，然后他就跟神父，神父啊，我又犯了罪了，啊，怎么怎么样，我求告你，你帮我去跟上帝打个招呼哈，让上帝赦免我。你我们基督徒需不需要这样子？我们弟兄姊妹犯罪了，需不需要找梁牧师说，梁牧师搞个忏悔室，然后呢，我觉得我们那个杂物间正合适，那个窗户有点像，好，把那个地方搞一搞，你坐里面，我在外面，然后大家就这样，要不要？我们为什么不搞这个？因为神和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啊？一位中保。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发现我做错了，我就跟主，主啊， 求你因耶稣的缘故赦免我的过犯。我发现我做得好，我怎么样子呢？我说主啊，我奉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感恩，对吧？父啊，求你向我说话，每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你让我听见你向我说话。我们的天父说，我向你说话，透过耶稣你就知道，就像你看见太阳是透过太阳的光看见的太阳，阿们吧。而基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包括我们说你读经的时候，你在基督里读，你读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你能听见上帝向你说话。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再讲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时候，有一个要素大家需要去知道。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真实的人，他是女人的后裔。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印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宣告了使徒信经，说主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是吧？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玛利亚生的，他是真实的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经过10月怀胎然后生出来。生在哪里啊？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生在哪里啊？生在伯利恒，对，生在马槽，伯利恒的马槽里。所以他生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婴孩，所以人一眼看上去跟普通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他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父母交合所生，他是什么？圣灵感孕。就是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没出嫁，玛利亚还是个处女，还是个童贞女。所以当天使来跟玛利亚说，哎，你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然后要被称为神的圣子，要被称为以马内利的时候，玛利亚其实第一反应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我还没出嫁，我生不了孩子啊。然后你看到天使就回答他说什么？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什么呀？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说童贞女怀孕这个事儿可信吗？
可信。
这个事儿真的可以发生吗？
可以。
你注意哈，主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曾经有人其实就讽刺他这件事情。怎么讽刺呢？有些人主耶稣在那里讲道讲得非常好，那些犹太人辩不过他，然后他们突然说了一句话，在圣经上记载说，我们不是淫乱所生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他们在骂耶稣。他们意思说，我们知道你妈妈还没结婚的时候就怀了孕了，你妈妈肯定是淫乱了，然后呢你爸爸约瑟就是肉身的父亲约瑟啊，为了遮盖没吭声啊，这个吃了个死苍蝇啊。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这样去说的。但是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个事情上面从来没妥协过，圣经也从来没妥协过，就是明确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童贞女玛利亚生孩子可能不可能呢？其实如果你去看圣经，不单是可能，完全可能。为什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第一个人亚当是谁生的？
上帝。
亚当有没有妈妈？
没有。
没有啊，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就造了他，然后在他鼻孔里面吹了一口生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亚当也是没有妈妈的。阿们吧。我再问大家，第一只鸡，第一只鸭，第一只小狗有没有爸爸妈妈？
没有。
没有。哪来的？
谁造的？
上帝造的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本来就是从无造有的上帝，他怎么不可以让玛利亚童贞女怀孕生子呢？完全可以。其实圣经里面这样预表的例子是很多的。我们讲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亚伯拉罕他的太太萨拉，按人来讲也是生不了孩子的呀，对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萨拉生以撒的时候至少87岁。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有没有弟兄姊妹现在有87岁？举手我看一下。我们都没有一个人87岁哦。他87岁怀孕哦，生了孩子，生了以撒做应许之子。所以在人是不能，在神怎么样？ 凡事都能，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的话讲得很清楚，为什么童贞女可以怀孕。所以在这里不是说教我们一个方法，哎呀，哪个姊妹不小心跟别人有了这个婚前性行为怀了孕了，然后就说我是童贞女怀孕，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只有耶稣是这样子的，是什么？是至高者的能力荫庇他，是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而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阿们吧。整个宇宙上帝怎么造他出来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太阳就有了太阳，神说要有亿万个星辰，然后亿万个星辰就出现了，阿们吧。所以上帝的能力荫庇在玛利亚身上，玛利亚就童贞女怀孕生子。这不单不是说不可信的，这是完全可信的，而且向我们证明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绝对是上帝做的，阿们吧。如果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上帝做的，我们就没希望得救，同意吧？人做不了的只有上帝能做，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心生敬畏，而不是心里面惶恐。所以我盼望讲这些时候让大家知道，我们基督教信仰是绝对不怕人质疑的，我们反而很喜欢。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读经的时候，读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的说，讲的人两三个人讲，听的人要干什么？慎思明辨。有没有注意到基督教是特别喜欢辩论的？你来辩，你来辩。其他宗教呢？其他宗教不许你辩论，不要辩，不要辩，看你就老老实实给我信，给我念经就行了，一天念一百遍，一天念一千遍就行了，别吭声，别吭声。连天主教都有这样的特征，基督教不是的。基督教任何一个问题你来辩。凭什么上帝是无限的？凭什么上帝是永恒的？凭什么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合理吗？你仔细去辩，你越辩你越发现基督教的真理，圣经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每一句都是真理，是世上的人编不出来的，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童贞女怀孕。而且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哈，主耶稣基督既然是上帝让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我们刚才也讲了说亚当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的，那上帝为什么不用地上的尘土造基督，不需要经过玛利亚啦？上帝为什么这样去做？你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上帝可不可以啊？可以的，他可以用地上的尘土为基督造一个身体，然后吹一口生气给他人的灵魂，然后神人二性，可不可以啊？可以。但上帝为什么没有这样去做？你要注意，其实这个奥秘隐藏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来找他们的时候，上帝宣告了审判，但是最重要的是上帝宣告了救赎。上帝说谁会伤蛇的头？女人的后裔。如果上帝用地上的尘土给基督新造一个身体，基督就不是女人的后裔了。基督如果不是女人的后裔，跟我们还有关系没有？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我们还能不能得救啊？我们就不能得救了。你注意圣经里面真的，我们鼓励大家，我们在我们网站上面我们有放路德记的系列讲到，你们去好好去听。路德记里面讲到说，路德和他的婆婆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们已经很穷困了，这个时候他们需要救赎。然后需要救赎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说按照法律要救赎，就是要娶路德，要把他们家的家产继承过来的人必须是路德拿俄米他们的至亲。所以曾经这个波阿斯本来是愿意娶路德，但是波阿斯说这事儿啊我还不一定能做得成，因为有一个人比我跟你们的关系更近，如果这个人说他要娶路德，我没有办法的，我就必须让他娶，因为他是至亲。然后这个人后来被称为脱鞋之家，圣经连他的名字都没有记。他本来一开始想说，哎，我愿意啊，因为拿俄米他们家地就归我了，但是人家说你要把路德也娶了，而且跟路德生的孩子呢要为死人延续香火，你要称他路德他先生的这个姓来姓。然后这个人说，哎，这个也不行了，这个不行了，与我有碍。这个时候布阿斯说，哎，他不愿意我来，因为现在我就是愿意娶路德的至亲，所以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不是随便一个犹太人就能娶路德的，必须是跟他同宗同族，是他的至亲。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救我们？因为他是女人的后裔，他跟我们是至亲，阿们吧。所以当波阿斯娶了路德以后，路德家里面所有的债务就成了波阿斯的了，波阿斯所有的财富就成了路德的了，你明白吗？ 所以必须是至亲，一样道理的。耶稣基督如果不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是上帝如果真的是全新的用地上尘土新造了一个身体给他的话，他跟我们就完全没关系，我们的罪他没办法帮我们赎的，阿们吧。这样子他的义不能归给我，我的罪不能归给他。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做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无聊的，上帝做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上帝让主耶稣基督被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然后把我们一切的罪他都能赎清。你要看到这一点，而且按照上帝的预言，就是那位救主不单是要女人的后裔，后来我们知道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单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知道必须是雅各的后裔，然后雅各有十二个儿子，然后上帝在旧约就预言说，其实那个弥赛亚要生在哪个支派啊？要生在犹大支派，犹大支派里面要生在谁家呀？要生在大卫家。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一上来讲家谱，我们有时候觉得干嘛讲家谱，看得头都晕，一堆名字，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大卫的子孙，是完全按照上帝所应许的生在世上的。弟兄姊妹，只有这位基督是我们的至亲，他是女人的后裔。我们在这有没有一个人不是女人的后裔？
没有。
我们有没有？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啊，基督教是尊重妇女的，因为每一个人从亚当以后，每一个人都是女人的后裔，阿们吧。所以基督也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来担当我的罪啊，完全没问题，阿们吧。我得他的义呢，完全没问题。就像路德跟布阿斯结婚了以后，会不会说，哎呦，我还不好意思用布阿斯的钱，我觉得这个钱你很不容易赚到的，我原来都是债务，哎呀，用你的钱我觉得心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布阿斯感觉如何？布阿斯感觉会很欢喜还是很难过？
很
难过。你都没当我是你丈夫，如果我是你丈夫，你就欢欢喜喜的用我的钱就好了，阿们吧。我们也是一样，耶稣基督就是我的丈夫，所以我欢欢喜喜的支取他的义，欢欢喜喜的把我的罪都给他。你看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基督面前多矫情，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基督是我的义，我觉得还不够，我得把我的义给练出来。就像你的先生已经是亿万富豪了，你还非要出去摆个摊儿，一天挣十块钱来证明我是有能力的，你先生看了会感觉怎么样子？说，哎呦，真是好奇怪呀，我亿万富豪，你一天赚十块钱干嘛？你这直接拿我的来用不就行了吗？基督的义是完美的，你不接受基督的义还想赚取自己的义，荒唐不荒唐啊？荒唐。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必须是女人的后裔，这是我们看到。然后我们再讲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不单是女人的后裔，而且他被圣灵感孕保证了一件事情，他是全然无罪的。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之前就让大家反复读过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就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是什么？神使那无罪的，指的是谁啊？耶稣基督替我们干什么？成为什么？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什么？成为神的义。哎，谁是神的义？弟兄姊妹，我是不是？
是。
你是不是？
是。
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是。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一声，说你是神的义，
你是神的
义，你是神的义，你就是神的义。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说总是梁弟兄，这话我可说不出口。你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可以很大声的讲出来，但是你说我是神的义，我可不敢讲啊，太骄傲了。这不叫骄傲，圣经里面告诉你这样去说的，你就这样去说。但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义？这里面讲说，因为神叫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耶稣为什么可以替我们成为罪？这里面就跟他道成肉身有密切的关系。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所以他生而无罪。我们这些人在母腹之中就怎么样子啊？就有了罪了。所以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哈，这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讲，我们人的观念就是我犯了罪才成为罪人，但圣经里面讲的正好反过来。圣经说什么？因为你生而就是一个罪人，因为你是罪人，你不可能不犯罪，你明白吗？ 所以小孩子需不需要教他，我教你怎么撒谎，需不需要？不需要。你发现小孩子张嘴就能撒谎，之前我那时候看一个短视频笑死了，说那些幼儿园的小朋友回到家，然后跟他妈爸爸妈妈在那满嘴跑火车，所以你如果听他那些话你会吓死，他说老师今天打我了，然后同学怎么怎么样子，其实就是小孩子，因为这就是人的罪性的一个表现，他有些是没有办法正确描述，但是也是跟罪性有关系，就是别人只是可能老师就是抱了一下他，拍了一下他，他可以回去跟爸妈说老师今天打我了，然后老师打你哪儿了，打我头了，他打我头了，哎呦老师我回去要投诉，其实老师就是觉得他可爱，摸了一下他头，是吧？不需要教的。为什么？人生来就是一个罪人，但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生下来的时候是无罪的，阿们吧。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说你们要献祭，拿什么来献祭？可不可以随便找一个牛羊？还是必须是无残疾的寄生啊？必须是无残疾的，必须是无瑕无疵的，预表谁啊？预表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有基督生而无罪，我们生来就有罪。当然有些人一讲到这个就很生气，说我一想到这个我就生气，气亚当啊，亚当有罪，把我也搞成个罪人，都怨亚当。哎，这个话你在哪儿听过？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哪儿听过？在创世纪里，亚当犯罪了以后就说都是那个女人，是吧？那个女人说都是那条蛇，你发现我们都是亚当，是吧？其实你确实因着亚当你生来就是罪人，其实如果不是因为亚当啊，你都不是人。你好的不说，坏的就怨别人，好的就说这是我做的呀，我这个人很谦卑啊，我这个人很聪明。喂，你为什么会谦卑？你为什么会聪明？难道不是亚当给你的吗？好的都算你自己的，坏的都算亚当，你没发现？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先不讲那么多，回到这里，耶稣基督生而无罪，所以他能做我们赎罪的羔羊，而且主耶稣基督一生都没有犯过罪，这个又跟最初的亚当区别出来了。怎么跟最初的亚当区别出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去思想，好，你去思想，弟兄姊妹不要开手机哈，你要把静音啊或者关机。那你要去明白什么呢？你要去知道说，亚当受造的时候有罪没有罪？亚当受造的时候有没有罪？
没有。
但亚当能不能保证一生无罪？亚当堕落得很快，所以耶稣生而无罪，在这一点上跟亚当是一样的，他生来就没有罪。但是有一样，他跟那个首先的亚当完全不一样。首先的亚当当魔鬼一来试探引诱他，他就跌倒。主耶稣受过试探没有？
受过。
圣经里面讲说他受过多少个试探？凡事受试探，他受的试探比我们只多不少，只是他什么？没有犯罪。所以耶稣基督生而无罪，一生无罪，所以他可以做什么？他可以做我们的无罪的羔羊，献给神。他才是无瑕无疵的羔羊，能够献给上帝做赎罪祭。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假设我去效法基督，说我太有牺牲精神了，我愿意为你们死，我能不能成为赎罪祭？为什么不能？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生来就有罪，我一生在很多试探面前都跌倒了。所以在从赎罪的角度来讲的话，在上帝的眼中，我是无瑕无疵的羔羊，还是有瑕有疵的寄生啊？
有瑕有疵。
不单有瑕有疵，是残疾的，阿们吧。你把残疾的寄生献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是说要表扬你，还是上帝会有说你不敬畏我啊？上帝说你不敬畏我，你怎么把残疾的献在我面前？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当初亚伯拉罕上帝试验他的时候，他曾经愿意把他的儿子以撒献给上帝，上帝没接受，上帝预备了一只什么呀？一只羊羔代替他。以撒不能做赎罪祭的，以撒不可以献祭的，只有一个可以献，谁啊？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无罪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信耶稣的时候，发生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耶稣基督身上没有任何的罪，他只有义。在我的身上呢，我有什么可以给上帝的？弟兄姊妹，你说我的美貌，我的智慧，或者说梁弟兄，咱不讲外在，我这个气质，你没发现吗？你没发现我里面的气质好得不得了啊？还有说弟兄怎么说，我有才华，才华，梁弟兄，我里面有才华。我们这些东西能献给上帝吗？ 你自己看为宝贵，在上帝面前真的是啥都不算，因为千山的牛，万山的羊，一切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你看为宝贵的，在上帝面前都是残缺不全的。说实话，我们能够拿给耶稣，纯全的拿给耶稣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的罪。所以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是把你所有全部的罪都给了耶稣，还是只给耶稣一部分？你把你全部的罪都给了耶稣。耶稣把多少义给了你，耶稣也是把他全部的义都给了你。所以我才很胆大的说，我就是神的义，我就是义人，阿们吧。所以经上讲的很清楚啊，神使那无罪的干什么？替我们成为什么？成为罪。所以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是仅仅是一个人，是罪本身在基督身上，他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一切的债务他都拿走了，他一切的美善都给了我。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面最富足的人是谁？这个世界上面最富足的人就是基督徒，阿们吧。为什么？因为我有基督。你们有什么？你哪怕你说你像世界首富，像什么比尔盖茨那么有钱，你说我有几百亿身家，几千亿身家，你也比不了我有的基督啊，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然后你任何需要的时候，我以前一直跟大家去讲，我说你任何需要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有一张信用卡。什么信用卡？天国信用卡，阿们吧。所以你祈求的干什么？就得着。所以每当你祷告的时候，就在刷天国信用卡，你跟上帝去刷吧，主啊，我现在真的很需要有聪明有智慧。而且你去 ATM 机只能取钱，你在上帝面前什么都可以取，同意吧？我求上帝给我聪明，可不可以？我求上帝给我温柔，可不可以？我求上帝给我谦卑，可不可以？我求上帝给我满足的喜乐，可不可以？我求上帝给我盼望，可不可以？可以。你只要把这个天国的信用卡一刷，叮当一声，上帝就把这些对你真正宝贵的东西赐给你，阿们吧。因为你有了基督，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大家再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做神人之间的中保，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是我们的至亲，他是无罪的羔羊，所以可以赎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至高的上帝，圣子上帝，就是神的道，他愿意道成肉身，他来为我们？那我们说他真正的缘由到底是什么？我们说其实我们今天讲就讲一个缘由。什么缘由？因他爱我，他是爱我的上帝，所以做这个事情。我们来去看一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给我们的启迪有哪些。我们讲到说因他爱我，他为我道成肉身的时候，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我说爱的计划。为什么讲爱的计划？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生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读，我鼓励大家好好去读以弗所书。以后有机会我们愿意再跟大家去讲一讲以弗所书这个查经。那以弗所书这卷书它很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呢？以弗所这卷书它一上来就讲预定论，跟罗马书不一样。罗马书是把救恩论讲完了才讲预定论，它第一章就讲预定论，然后讲上帝在永恒之中就预定我们得救。弟兄姊妹，你就是上帝预定的，你要记得，上帝什么时候预定你得救的？上帝是不是看，哎呀，这个姊妹快绝志了，快绝志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赶紧拣选他，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还没出生的时候，上帝就已经预定你了，上帝已经拣选你了。但是你注意，有很多人讲预定论，讲的让人毛骨悚然，很不舒服，就是他忘了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说，又因什么？爱我们。上帝为什么拣选我们？因为爱的缘故。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受这么多的苦，然后在十字架上受这么大的难？为什么？
因他爱我。
因他爱我。弟兄姊妹啊， 所以你再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思想，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我们甚至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神学家都讲反了。怎么讲反了？很多人把爱讲成上帝实施他救恩计划的手段。我说你错了，爱是上帝制定实施救恩计划的起因和终点，它不是手段。这节经文讲得太清楚了，弟兄姊妹。所以上帝为什么制定一个救恩计划来拯救我们？上帝为什么这样去做？因为他爱我们。这个救恩计划的目的是什么？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更深的永远的爱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真的，你遇见一个一生你所爱的人，就像当初我跟千文师母结婚的时候，我们在婚礼上面就要宣告我们的婚礼誓词，然后说不管健康疾病，不管贫穷富足，我都愿意干什么？爱你到什么时候？
永远。
到永远还是爱30年？
永远。
爱到永远，阿们吧。耶稣基督对我们也是这样子，我要爱你们到永远。但是你们作为亚当的后裔，你们要灭亡的人，我没有办法爱你们到永远，怎么办？我救你们，我给你们永生，好让我可以永远的爱你。这才是救恩真正的原因，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爱罪人，上帝爱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然后他为了拯救我们制定的永恒的拯救计划。这个永恒的拯救计划在制定的时候，出发点就是因为爱，他的终点也是为了更深的爱我们。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自己，你再去看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一样的。你知道人堕落了以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吗？人堕落了以后是把自己还有把其他人都当工具，这叫物化。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个人我要不要跟他交往，那个人我要不要跟他认识，我们第一个考虑就是他能给我怎么用。甚至我们有一个词说，这个人有用人的韬略，这个人有用人的胸襟。有没有发现，对吧？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甚至觉得这是天然的，理所当然的。甚至教会也容易是这样子，说你这个，我希望年轻的弟兄姊妹来多一点哈，我这个做牧师的好用啊，对不对？然后如果来的都是老弱病残的，我不好用啊，这个，哎呀，所以看见哎呀都是年老体弱的，我这发愁啊，我这发愁啊，不好用啊。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子的，以至于我们对上帝有这样的误解。我们以为说上帝救我们是为了用我们，你搞错了，上帝救我们是为了爱我们。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不是上帝利用的工具，你是上帝爱的终点。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你不是上帝利用的工具，你是上帝爱的终点。上帝以爱你为满足。那你说为什么上帝在圣经上面还讲了那么多，当我们不做这个事情不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他甚至会生气，他甚至会 恼怒，为什么？你从爱的角度你才能明白。如果你不从爱的角度，你觉得上帝当然这是在利用我们，因为有些事儿我们没做好他就生气了。不是，上帝每一次生气都是因为当我们那样去做或者不去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对我们的伤害很大。每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就伤害你自己；每当你恨别人的时候，你就伤害你自己；每当你妒忌的时候，你就伤害你自己；每当你沮丧的时候，你就伤害你自己；每当你不过信心生活的时候，你回到律法之下的时候，你就伤害你自己。而上帝深深的爱我们，他看到我们这样伤害自己的时候，他心痛，他是因着心痛的缘故告诉你说，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得罪耶和华呢？你明白吗？他之所以吩咐你这些，全然是因为爱你的缘故。你就是上帝爱的终点。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完全以爱你为满足。我们很多时候误会了，我们说上帝他制定的那个救恩计划是宏大浩瀚无比的计划，同意不同意？是的。然后我们说，我在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是一颗小小的不起眼的螺丝钉，虽然呢也是不可缺的，但是这个计划这么宏大，我不算什么。这是我们人天然的物化自己、物化别人带来的一个影响。我告诉你，正好反过来，上帝制定了一个最宏大、最浩瀚的救恩计划，就是为了拯救你。整个的宇宙万物运行就是为了你得救。所以有个神学家讲过这样的话： 如果亚当只有一个后裔，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上帝为了救这个人，他也愿意差耶稣，耶稣也愿意为这个人道成肉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你是救恩计划的终点，你不是救恩计划里面的一个零件。我们特别中国人在这方面受影响更深，因为我们从小就受集体主义的教育，我们整天觉得自己是个螺丝钉，然后希望自己是在一个比较重要的部门的螺丝钉，然后呢我们也这样想上帝，所以我们就觉得说牧师应该在上帝的救恩计划里面是比较重要的螺丝钉，我是那个不太重要的螺丝钉。魔鬼特别喜欢我们这样去想，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就没力量，因为你误解了上帝。但是你真的明白说，上帝在永恒之中因着爱我们，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上帝制定这么浩大的救恩计划，几千年来执行，就是为了救你。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活在这里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幸存者，同意吧？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一路下来，你去看人类历史，不知道多少人、多少的家族，甚至很伟大的民族，在人类历史当中都消失了。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没有消失呢？如果我们的祖先其中有一环断了，还有我们没有啊？没有了。为什么你可以生在这个世界上面？上帝说，我让所有这一切发生，就是为了让你得救，就是为了让你享受我的爱，直到什么呀？直到永远。这就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原因。所以我再提醒大家，我们再去讲上帝的预定，讲上帝的救恩计划的时候，你不要仅仅再把它看成把爱当作是这个计划的手段，你要知道爱就是这个计划的起因，爱就是这个计划的终点。天堂里面之所以美好，就是因为上帝可以永不止息的没有障碍的爱我们。天堂之所以美好，因为我在天上也可以没有障碍的来爱上帝，来彼此相爱。所以保罗才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说，这个世界上面的知识也会没有，传道人也会没有，但是有一样是永不止息的，什么东西啊？爱。所以保罗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最宝贵的一定是爱。那你说我们不学知识了吗？要学。我们学知识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知道如何去爱，让我们知道如何去领受上帝对我们的爱。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讲，我们说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的罪人的时候，告诉我们上帝的爱是怎样的爱呢？我们说他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讲的说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包括我们所有这些人。世人有没有一个生来是好的？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罪人，所以上帝为什么爱罪人？按照我们功劳主义的思路是不通的。我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上帝要爱我？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上帝要爱我？没有。我有很多的软弱，我有很多的问题，我的问题其实比我知道的多还是比我知道的少？多。我觉得我自己，每当我看我自己的时候，我总觉得我自己玉树临风，我总觉得我自己很好。其实你从来没玉树临风过，你从来没有你自己想的那么好过，你的问题是很多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全知的还是半知的？
全知。
所以我们的问题上帝知道不知道？
知道。
完全知道。他完全知道还要爱我们，表明什么？表明他爱我们有条件吗？
没有。
没有。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人的问题就是对爱的理解错的离谱。我们人都认为说爱必须有条件，说娘的，你这样说不行啊，当初我之所以看上我老婆，或者我之所以看上我老公，我就是看上他这个好啊，我这个如果没有，我怎么会跟他结婚嘛？我不排除你这个，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爱的根基。你看见他气质好，他有没有气质不好的时候啊？你看见他有钱，他有没有穷的时候啊？ 你跟他结婚的时候看他很健康，他有没有生病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我们只你如果真的是那样子的话，你这个人是摇摆不定的。爱是无条件，真正的爱一定不能讲条件。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希望特别我们姊妹要明白，我们姊妹有时候把弟兄逼得很急，你知道吗？你告诉我你现在还爱我不？你为什么爱我？你说，然后我们弟兄就得讲，然后其实弟兄讲的时候就心里毛毛的，你知道吧？因为就怕说错，对不对？说了以后，万一 这标准答案在哪儿啊？我也不知道你想要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其实我告诉你，爱真正的原因是无条件的。我不需要告诉你我因为什么爱你，我需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我需要告诉你就是我会爱你，直到永远，不管你有多少的软弱，也不管我有多少的软弱。我会不停地爱你，我非常的感恩上帝救了我，让我有永生。我非常的感恩上帝也救了你，让你也有永生。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彼此相爱直到永远，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我们基督教的婚礼，为什么那个婚礼誓词那么感人？婚礼誓词上面是一般不讲我为什么爱对方，一般是宣告我今天开始我要爱他直到永远。爱是无条件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一件事情，这个无条件的爱里面能力怎么样？无条件的爱里面才有无穷的能力。我们很多时候搞错了，特别爱孩子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就怕跟孩子说我是无条件爱你，然后我这个孩子呢，他就说哦，爸爸原来无条件爱我，妈妈无条件爱我，他就摆烂了，怎么办？所以我必须跟他说，你把作业做完了我就爱你多一点哦，你这个把这个考试卷考好一点我就爱你多一点。你搞错了，弟兄姊妹，这种把爱前面加了条件就让爱变质了。你对孩子真的是无条件的爱的时候，那个产生的力量大得不得了。我们为什么可以做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完全没有条件，因为他无条件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了无尽的能力，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改变，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什么感动你？无条件的爱感动你。但是你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欺骗，世界经常跟我们说爱是没有能力的，爱是温柔的，但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搞错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大的就是爱，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把情欲说成了爱。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你只要把前面加了条件，加了各种各样东西，其实是你的情欲，不是真正的爱。只要你是真正的爱，我告诉你无而不胜。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们在这里再讲，耶稣基督他无条件的爱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说不是因为我们好上帝才爱我们。我们是不是好人呢？我们都不是，承认吧，我们是罪人。我的一些软弱都不敢跟你说，我说了怕你站不住，对吧？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上帝全然知道他爱我根本不是因为我们好，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因为上帝爱我，所以我会变好。而且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超乎想象，好到令人震惊。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不就是这样的见证吗？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原来是吸毒的，原来家人根本就看这个孩子如同已死，没有任何盼望，说这个我就当他死了算了，我当我这个弟弟，我当我这个儿子，我当我这个哥哥，我当我这个姐姐不存在了。他们哎呀，每次我原谅他，他都会想方设法骗我拿钱去买毒品，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但是当耶稣基督那个无条件的爱，那个蕴含着无限生命能力的爱临到我们弟兄姊妹以后，发生的改变大不大？大的不得了。就在我们中间，不单自己生命改变，而且可以广传福音，而且可以救不知道多少的灵魂，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是真正的爱。如果耶稣说我接纳你，你必须戒了烟，你必须改变一个坏毛病，我才接纳你，你永远得不着。耶稣接纳你从来都跟你说，我是照你的本相接纳你的，甚至我知道我接纳你以后你还会软弱很多年，但是我还是决定爱你。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预表的例子啊？ 很多很多的，多的不得了。其中一个特别让人感动，就有一个先知何西阿，大家记得吗？先知何西阿的时候，上帝吩咐他说，你去娶你的妻子，你的妻子是什么人呢？是个淫妇，是个妓女。何西阿就去娶了她，然后他妻子被他娶了以后还怎么样，还背叛他，但是何西阿还是爱他，不离开他。何西阿预表的是谁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其实何西阿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约书亚，翻译成希腊文，翻译成我们现代文就是基督。他那个是希伯来文叫何西阿，翻译成真的翻译成希腊文，翻译成我们现在就是基督了，他就预表基督。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总是觉得说我要做得好才敢去找耶稣。你要知道，只要你去找耶稣，耶稣会使你变得更好。阿们吧。所以不要功劳主义，功劳主义真的是害死人，行为主义真的是害死人，道德主义真的是害死人，律法主义真的是害死人。带着你的本相去找耶稣，我污秽不堪，但我知道你爱我，知道永远，永不改变。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你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明明是天上的君王，天使在他面前都要下拜，他在天上的环境好不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比天堂更好的地方？没有。人间好不好？其实人间也不错啦，是吧？也有山川，也有河流，是上帝造的也不错。但是这个世界有多少罪人呢？全部都是罪人。我们已经习惯了，但耶稣是完全圣洁的，他要忍受罪人，其实他要受的煎熬比我们大的多的多的多。阿们吧。但他为什么还要来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他爱我们，他向我们显明说，我对你们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从来没有因为你们好而爱你们，我是照你们本相爱你们，但是你们要有信心，只要我爱你们，你一定发生重大的改变，你的忧愁要脱去变成喜乐，你身上穿的麻衣要脱去，披上喜乐的圣袍，美的无比，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有弟兄姊妹要受洗一样，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看见，因为耶稣的爱大有能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个就是，你要去看到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显明爱是什么呢？他的爱是舍己的爱。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主耶稣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提一个字，叫什么呀？叫死，对吧？我们都会希望孩子长命百岁啊，甚至中国以前有那些民间传统，有些小孩子生台百日的时候给他配一个金锁或者什么锁，然后上面一般写什么长命百岁，是吧？然后叫就是意思什么，祝福这个孩子。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死，他自己清清楚楚的知道，上帝清清楚楚的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叫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是为了替我们受死，他是为了哥哥他山的十字架生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舍己的爱。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真的明白，所以爱的真意一定是要舍己的，我去效法基督。所以你去看我们周围很多感动我们的故事也是如此。那个我们今天在中国有这么多基督徒，有一个人功不可没，有一个宣教士叫做戴德生，对吧？戴德生我们为什么那么感动？不是因为戴德生的神学很厉害，不是因为戴德生的口才很厉害，而是因为他对中国人那个舍己的爱。当他从英国坐船来中国做宣教士的时候，他妈妈到岸边去送他，戴德生在船上就其实哭得不得了，很难过，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我从今天开始再也见不到我妈妈。事实也是如此，就在他在中国宣教的过程当中，他妈妈就去世了。 然后戴德生有一个名言让我们中国人很感动，不管你是什么信仰，不管你是什么党派，戴德生说，如果我有千磅的英金，我不留下一磅不给中国，如果我有千条的性命，我也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这就是舍己的爱。中国人有没有问题？有。多不多？
多。
我们人最多，当然问题最多，同意吧？我们是全世界，当然现在印度比我们人多了，但是我们真的问题很多。戴德生不像我们有些人，我们有些人就会说的，哎呀，戴德生会不会后悔啊，怎么拯救了这么愚昧的一个民族？没有。耶稣有没有后悔拯救这个愚昧的你啊？没有。这就叫舍己的爱，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包括我们以前喜欢跟大家讲的那个艾伟德，是吧，1.5米身高，比我们当中绝大部分的姊妹个子都矮，然后千辛万苦从英国筹钱来到中国来传福音，来救了100多个孤儿。为了救那100多个孤儿，他精神崩溃了，真的是精神崩溃，精神出问题了，因为压力太大。但他没有后悔，他一直想在中国，他申请了中国的国籍啊，你注意啊，他把英国的国籍取消了，成为中国人了，但49年不许可他待在中国，他只能去了台湾。然后他在台湾葬他的时候，他要求把他的墓要让他的头冲着中国大陆。怎么样？这就是舍己的爱，弟兄姊妹。这个爱从哪里来啊？从基督来的。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都是，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我们说爱是什么？爱就是一种生命的联合。舍己的爱不是说我把我的己舍了然后我消失了，不是，我跟你去做生命联合，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永不分开，这就叫爱。所以如果你说我爱一个人，但我不想跟这个人联合，我希望将来到天堂的时候呢，他最好住我3000公里那么远，好，这样子的话将来在天上咱谁也不见谁的面。如果你这样去想，就说明你对这个人是不是爱的。真正的爱是愿意生命联合。所以在天堂里面好的地方，最美好的地方在哪里呢？根本不是像他们伊斯兰教说那样，说在天堂里面有无数的美酒，无数的美女，那不是淫窝吗？对吧？那怎么是天堂呢？天堂最美好的地方是什么？是我们可以无阻隔的、无障碍的彼此相爱。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爱我们，我们也爱三位一体的上帝，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再也没有罪的阻隔，我们的生命联合没有任何的障碍。弟兄姊妹，这样的爱在谁身上体现出来？首先在耶稣基督身上体现出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就是来干什么？跟我们有生命的联合。而且他跟我们生命联合的时候，不是说这样子，我是一个完全圣洁的基督，你们是有罪的罪人，我忍你80年，跟你联合80年，够了吧？如果一个真的很好的人愿意忍我80年，我也很感动了，对吧？但耶稣不是这样，因为这样子不是爱，这是完成任务。耶稣基督说什么？我来爱你，我跟你生命联合。一旦生命联合是爱的联合，就要求什么？就要求直到永远。所以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干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为什么给我们永生？上帝说，我要给你们永生，因为你们有了永生，我才可以永永远远的爱你。这就是永生真正的意义。永生不是永远活着，永远活着没有什么意思的，对吧？那个我们之前讲过，你们家里面楼下那颗石头可能比你寿命长，但有什么意义呢？对吧？永生的意涵是爱，是我跟上帝可以永远相爱。所以基督因为爱我们，他一定要赐永生给我们。他要跟我们生命联合以后，联合了以后就永不分开的。耶稣基督永远不会跟你分开的。现在他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让我们知道他跟我们永不分开，将来他也要在我们里面跟我们在天上永永远远在一起，再也不分开。所以我们不可能从天堂上堕落的，你知道吗？我们在天上面因为跟基督的爱的联合是如此的强悍，根本不可能堕落。何况天堂里面也没有那个试探人的，阿们吧。魔鬼还能不能跑到天堂上面变成一条小蛇来骗我们呢？魔鬼在地狱里面受永火的监考，没有任何的机会，你明白？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为什么基督道成肉身，就一个字，什么呀？爱。因他爱我，为我舍己， 因他爱我赐我永生，因他爱我在永恒之中他就拣选了我。我30年前决志信主，还是30天之前我决志信主，都是因为他在永恒当中已经爱我，然后爱我还要直到永永远远。你是蒙爱的人，你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因为你有上帝爱你，因为你有众圣徒爱你。天上有些圣徒你现在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已经在基督里认识你，在为你祷告。地上的圣徒，我们在一个具体的教会当中，任何一个教会都是基督的家，都是神的家，都是彼此相爱的地方。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到这节经文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主耶稣基督既然住在我们中间，那么他，我们就要去看看他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弟兄姊妹把手机关掉哈，不要再开了。所以我们要去看看道成肉身的福音对我们有哪些深刻的启迪，有哪些深刻的影响。基督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仅拯救了我们的生命，而且怎么样子呢？一定会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阿们吧。有没有可能一个人生命改变了，生活却不改变？不会的，你的生活一定会改变。我们来看看道成肉身对我们生活它带来的影响。我们说讲到这里，我讲三个小点，希望大家记得。我们来看基督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道成肉身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第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你要让基督的道成肉身影响你的时候，你要信靠道成肉身的基督，你要信靠基督，你要信从基督，你就会大有喜乐。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1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弟兄姊妹，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了，你怎么能跟道成肉身的基督建立关系？靠什么？靠行为吗？靠你守律法吗？不是，靠信心。你只要回到律法之下，保罗讲的很严厉。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2章20节，大家很熟悉。你要看一下2章19节和2章21节，保罗都讲的很清楚，说如果我们回到律法之下，基督就白死了。不是的，我因基督向罪死了，所以我向律法也死了。什么叫信心生活？信心生活就是向律法死掉的人。啊，梁弟兄，难道我们向律法死掉，就是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想干啥就干啥了啊？我们就去犯淫乱了，我们就去撒谎了，我们就去贪心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你不要在律法之下，不要让在律法审判你，不要再让律法做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已经改了，已经换了，你的丈夫是谁？是基督。所以你的生活的要害根本不是律法告诉你做什么，你生活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做了什么，我怎么去跟从基督。阿们吧。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喜乐。如果你不这样去做的时候，一个基督徒虽然信了耶稣却很不喜乐，就是我们说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你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因为你不是过信心生活。我们其实你知道，人也真的不想过信心生活。你知道律法的好处在哪里吗？律法真的很有好处。就梁弟兄，你又开始说律法有好处了，你又引诱我。我不引诱你，我告诉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律法的好处就是你告诉我做任何一件事情，1、2、3、4、5，按着步骤去做，只要给步骤就行了。需不需要信心呢？不需要了，我按步骤做，如果没做好怨谁？没，你步骤没给我布置清楚吗？你跟我说1、2、3、4、5，后来发现出了意外，你应该告诉我5、6、7、8吗？对吧？谁的错？你的错。这个声音是从哪来的？亚当来的嘛。亚当就说，为什么我会堕落？那不是夏娃的错嘛，对吧？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喜欢律法，就是因为律法能够帮助他不过信心生活。信心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讲比较累，但其实一点都不累。怎么累呢？累的地方在于说，信心生活你不能靠死守规条，你必须去寻求基督。所以之前有个姊妹，然后来我们这儿聚过一次会，然后她那时候很多的愁烦，然后跟我去交通，我就跟他讲福音怎么样子的。然后他自己突然讲了一句，他说啊，我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律法了。 我就听他讲，因为他说他为什么律法，我就听他讲。他说，因为律法使我可以不负责任，因为你们教会规定了要这样去做，我按教会规定的去做了，我按你们规定的去做了，结果我没找到对象。你们教会要不要负责给我找个对象？是吧？不就是这样子吗？我按照你们规定的这样做了，你们说不可以做这种生意，不可以做那种生意，我没有做啊，你怎么不负责让我发财呢？这教会的错啊。信心是什么？信心说耶稣去哪里我去哪里，阿们吧。哇，耶稣在天上啊，耶稣在地上不在地上？
在。
你怎么看见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你用什么看？用信心。你用信心看，跟着基督走难不难呢？哇，用信心好难的。不难。你用信心跟着基督，基督经常做的事情是什么？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阿们吧。基督把红海分开，把约旦河分开，让耶利哥城垮塌。所以用信心的人经常看见神迹，越来越有信心，然后用律法的人越来越愁烦。所以你要去用信心去看道成肉身的基督，基督就住在我们中间，他今天还住在我们中间，只是你不愿意打开信心的眼睛，你看不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去看这个道成肉身给我们带来影响的时候，我说第二个要去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来去抚救软弱的人，要去爱邻舍爱仇敌。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3:1，我们一起来读。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放了图片，大家看到了这个经文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主耶稣基督俯身为门徒洗脚，门徒当时很软弱，主耶稣马上就要钉十字架了，但是门徒在那个时候呢，没有跪在那儿祷告，他们在干什么？争你大还是我大？将来在天上，这个王子妹坐在耶稣左边呢，还是李弟兄坐在耶稣的右边啊？到底谁靠耶稣更近？他们在那争论这些东西，然后争得一塌糊涂，而我估计可能都吵得不得了了。但是主耶稣没有在他们中间啪一下拍桌子，你们吵什么？我马上钉十字架，你们还在这里吵，你们这些没用的家伙。主耶稣有没有这样搞？他有没有资格这样搞？好像有资格，但他完全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人的做法，这是人堕落以后的做法。耶稣怎么做？主耶稣这里面讲说，耶稣知道自己离父归父，这个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干什么？爱他们到底。然后主耶稣就在腰上束了一个毛巾，伏下身来端了一盆水过来，给每一个门徒洗脚，给每一个门徒洗脚。耶稣给门徒洗脚就是道成肉身在生活当中最好的彰显。道成肉身本来就是来拯救软弱的人，然后我跟软弱人在一起生活着，我看见人的软弱的时候，我若有道成肉身的精神，我就不是嫌弃他，我就不是挖苦他们，我就不是训斥他们，我要干什么？我来给他们洗脚，我爱他们，我抚救软弱的人，我爱邻舍，我爱仇敌。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一讲道成肉身，大家就第一反应就是神人二性啦，这个神人中保啦，全是教义性的，全是教条性的。道成肉身跟你的生活密切有关。你问你自己，其实你们家里面很多的冲突就是因为你不肯道成肉身导致的，同意吧？我们个个都不肯道成肉身，我们个个都觉得说我有理，我受伤，我受伤了，梁弟兄，我受伤了，你不知道吗？我受了很大的伤啊，还不许我说两句吗？所以全家人都说我受了很大的伤啊，还不许我说两句吗？所以大家就拿着刀，你捅我，我捅你，然后再捅一刀，怎么样子啊？
死了，
受了更大的伤啊。然后你又捅我一刀，我也受了更大的伤啊。所以就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主耶稣教我们的不是这样子的。你真的有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的配偶、你的亲友、你身边的朋友跟你说最恶毒的话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他最软弱，我要干什么？我要反击，是吧？我要把他的这个伤口给他堵住啊！用什么堵？用我的拳头堵，一拳打过去，叫他血流不出来，是不是这样子？你要干什么？你要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伏下身来给他洗脚。 他说了这么恶毒的话，好可怜啊！他是我最爱的人，我也是他最爱的人，他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表明他真的很软弱。阿们吧。你思路改变，这叫道成肉身的思路。你没有道成肉身的思路，你们家里面永远是鸡飞狗走的，永远是互相攻击没有尽头的。但是有了道成肉身完全不一样，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当有仇敌来逼迫你的时候你该做什么，陪他们走，为他们祷告，是吧？你要爱仇敌像天父那样完全，这就是道成肉身。这是第二个。那我们再讲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要去传福音，传福音很重要，因为你被基督道成肉身的福音所拯救以后，你也要让人来领受这个道成肉身的福音。但我们怎么传福音呢？我说你要用道成肉身的方式去传福音。我们来读路加福音18章41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这节经文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有个瞎子来找主耶稣，门徒其实还不想让瞎子靠近，但是主耶稣很恩慈。你看主耶稣怎么传福音，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太多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是非常律法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说这样子，嗯，我学过传福音的方法1、2、3、4、5，然后有5步，然后现在终于有机会，他现在愿意坐那儿听我讲福音，我估计一下哈，他能做10分钟，我怎么用10分钟把我的1、2、3、4、5讲完啊，好让他赶紧信耶稣。我们这已经算好的啦，还有些更糟糕的，就是他愿意听我讲福音，我先扎他两刀，先让他承认他是罪人，那是更糟糕的。你注意耶稣怎么传福音，这个瞎子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没有跟他说，你好好省察一下吧，为什么你会瞎呢？为什么别人不瞎你就瞎了呢？是吧？你看你不单瞎，你还是个乞丐。有些瞎子吧，家里还有点钱，你都瞎到家里也没钱，你有没有想过你们家发生什么问题？主耶稣有没有搞这个？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这样传福音的？主耶稣怎么传福音？主耶稣问这个瞎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的需要是什么？弟兄姊妹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放了一个图片，就是一个杯子倒水的图片。什么意思？你注意主耶稣传福音，他不是只顾自己讲，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要知道对方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他从对方的需求下手把福音传进去。对方最渴望的是什么？对方心里最难受的是什么？所以我怎么去帮他？他全然是出于爱心。这个人不是他计算的一个今年我传了几个福音的数字，而是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是要在我面前得救或者不得救的，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我愿意爱他，所以我要找到从哪个地方能把福音的生命水倒进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太多基督徒真的是很律法很规条，传福音的时候就是1、2、3、4、5 1、2、3、4，根本就不管你冲着东边说，他在西边啊，大哥，他听不见你说什么，你都不知道他心里想要什么呀。你要知道他想要什么，阿们吧。所以你看主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这个瞎子说什么？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有没有说，哎呀，你动机不纯呐，你到我面前居然没有求永生，你只是想你的病得医治，你搞错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一些基督徒是不是这样传福音的？我们很多基督徒说，这个人动机不纯，他为什么来教会？他想找对象。哎，那个人为什么来教会啊？他现在生意做得不好，他来教会，嗯，我觉得他动机不纯，我不传福音给他。你搞错了，弟兄姊妹。其实他讲出来我的需要的时候，就是那个杯口打开的地方。你倒水是要从杯口里倒呢，还是往外面倒啊？
往杯口。
你肯定往杯口那里倒才倒得进去。你看我们很多基督徒传福音，不管3七21，闭着眼睛在那讲。这个，哎呀，上帝当初爱你啊，然后这个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了，你信不信啊？不信算了，走，好。我们就传完了，搞错了，你那是瞎眼传福音呐！你传福音的时候就要去问他，你要去了解他的需要是什么。他的需要是健康吗？我从健康入手。他的需要是婚姻吗？我从婚姻入口。他是不是很忧愁？我要安慰他。阿们吧。他是不是没有盼望？我要把盼望带给他。 他确实经济上很匮乏，我怎么去帮他？你是这样子传福音才叫效法基督，弟兄姊妹，这才叫道成肉身。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连对方的需求都不愿意了解，在你的心中这个人不过是个福音的数字。我就是在评估这个，今年我已经梁弟兄说了，我今年最好至少传一个，我今年已经传了一个了，我今年想翻个倍，他是不是我翻倍的那个？你不要这样去想，弟兄姊妹，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我上网去查了一个资料，你知道我们中国去年死亡人口是多少吗？我们去年全中国死亡人口是1110万。你不要只是看数字，这1110万说的是什么？是死亡这件事情发生了1110万次。死亡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可怕的事情，阿们吧。出生率你知道是多少吗？去年中国人口出生是902万，这是官方数字，可能还有水分，所以我们已经是人口负增长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救灵魂，我们不能只是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个灵魂灭亡，你要去拯救。小孩子要不要得救？中年人要不要得救？老人家要不要得救？
要。
但是你记得，你传福音时候要效法基督，用什么方法？用道成肉身的方法，用爱的方法，找到他的瓶口。慕道友经常把自己捂得很严，不肯把接受生命水的那个杯口敞开。你就要效法基督，我能为你做什么？我能为你做什么？当他告诉你以后，你就知道那个杯口打开了，阿们吧。然后你就要把福音从那个杯口给他倒进去，这个时候你去拯救一个灵魂，去爱这个灵魂，这就是道成肉身的传福音。不要再僵化了，你道成肉身的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有人去论断你，哎，你怎么不按规矩来？对不起，我真的是按规矩来的。你知道我按谁的规矩啊？我按耶稣基督的规矩，我按道成肉身的规矩。你那个死教条，对不起，我不会用的，我永远不会用。我原来不明白我会用，但我现在明白了，耶稣怎么传福音，圣灵怎么感动我，我就怎样道成肉身去传福音。你再去看，这个时候上帝，因为你有道成肉身的精神，上帝就会多多的使用你，你就会得更多的灵魂。你以为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传的那么多，仅仅是因为他的性格好或者怎么样？不是，上帝看到我们当中真的有好，我们光我们教会就有好多弟兄姊妹，好几个是特别能传福音的，对吧？包括我们今天生病没来的米粒姊妹，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看见一个灵魂的时候，他看见的是这个灵魂的需要，他看见的是一个需要被关怀被爱的灵魂。上帝说这个人有这个特点，有这个道成肉身的精神，所以我要不断的把得救的人放在他身边，因为他能爱这些人，他能把福音传给这些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也要做这样的一个人，你就一定会得人如鱼。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罪人，你道成肉身，你是童贞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孕所生，你生在我们罪人当中，是为了成为我们的至亲，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成为神的义。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让我们多多明白你道成肉身的福音真理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福音真理活化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生活也充满了能力。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传福音的能力，让我们在传福音上面，我们不是用死的规条，不是用律法的方法去传你恩惠的福音，而是效法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使我们得人如鱼。愿你在这个国家，愿你在这个世界，愿你在这个时代多多的拯救灵魂，愿你在更多的人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